平安，感谢主啊！我们今天又来到主的殿中来敬拜他。上个礼拜我们有张翰林弟兄的音乐的布道会啊，就弟兄姊妹看到我们敬拜的时候啊，真的是神与我们同在，神的儿女就是要敬拜我们的神啊。圣经告诉，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的重担就脱落了，我们的心就喜乐了。所以啊，我这两个礼拜去了外边宣教。那上个礼拜我去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没有去过那里，因为我们很少去阿拉伯的国家。我们到那里才发现啊，其实我们到那里会对阿拉伯地区有一个全然的不同的看法啊。我觉得神真的是祝福人的神，不仅祝福以撒的后代，也祝福以实玛利的后代。我到沙特伯这个城市叫做杜拜啊，杜拜啊，中国大陆把它翻成迪拜啊，这个台湾翻成杜拜。这个杜拜这个地方呢，是一个新兴的城市啊，大概它只有35年的时间就发展到今天的速度啊，非常的快。好像这10年期间，他们吸引了7000亿的美金的资金来建设这个城市。大家都知道有一个最高级的旅馆啊，那个7星级的，像一个帆船一样在这海边。不仅如此，他们还填的海岛棕榈滩，还有世界地图滩啊，那个非常贵，那土地非常贵，那里边一栋房子要500万美金，差不多最便宜要500万美金，啊，我到那里可能连1星级的宾馆都租不起的啊，那1星级的宾馆一晚100美金，啊，2星级就200，3星级300，4星级400，5星级500以上，那个7星级的宾馆。起价就2000美金啊，一个晚上，所以弟兄姊妹把我安排到弟兄姊妹的家里边，其实他们住的房子也是蛮贵的，都比我们贵。一个房间租一个房间要700美金，差不多。所以在这个城市里边，可是在那个城市里边有很多的中国人，我们感谢主，差不多有10000多中国的生意人在那里做生意，因为阿拉伯人不做生意，他们赚大钱不赚小钱，他卖石油啊，这种卖这种什么手表啊，卖这种皮鞋啊、衣服啊，他们都搞不懂，所以都中国人到那里去卖啊，所以。神看到真的神把中国带到世界各地啊，尤其在阿拉伯国家，现在中国人特别的多，还有其中还有90000多中国的工人在那里为他们做那个最高层的建筑啊，90000多中国的工人，我感谢主，我们这次有差不多有60多位弟兄姊妹信主决志啊，在布道会中，然后我们在那里受洗，为21位弟兄姊妹受洗，这是差不多在海湾地区第一次的中国的基督徒大批的受洗21位，我们很感谢主。当时教会的弟兄姊妹也不太懂，就是说在海边受洗吧，啊，比较简单，我们就到海边。突然发现那天是回教徒的春节。啊，回教徒的春节，他们的节日最大的节日，所以海边这个差不多有10几万人，全是回教徒啊，都穿着回教徒的衣服。我们这些人到那一看不对，我们这没地方下脚，你知道吗？那个都是满的，这海滩都是满的。后来我们有个弟兄也信心很大，说我们跟那些回教徒商量商量，他们让个地方，我们就进去受洗。我从美国来的，我大概懂一点法律。我说我们问一问当地的这个警察，或者问一问政府，可不可以让我们基督徒在这里受洗？啊，到时候我们就。打电话给政府，那天政府不上班放假，后来我们就打电话给一个印度牧师，印度牧师说赶紧回来，这个国家阿拉伯国家的法律规定不可以公开的传福音的，在任何公开的场合传福音都被判刑啊，不可以公开的卖这个基督教的宣传品的。但是他这个国家还是算开放的国家，因为他那个国家这个城市里边有差不多10万中国人、10万英国人、50万印度人啊，还有巴基斯坦人，很多的人在那里为他们工作的，他们当地人是不工作的啊，他们这个人就是住房是免费的，医疗免费的，就不工作的啊，所以就拼命生孩子，就是有一个人生了100多孩子，我报纸上看到的啊，当然他娶了10几个太太啊，所以他还在继续生，他希望能够生的更多。所以我们在那个，我们后来那个印度的牧师很感谢主，他就说你们回来虽然素不相识，但是我愿意把我的教会啊，把那个受洗室给你们打开，让你们来受洗啊，我们非常的感动啊。那个他有一条街，有大概6、7个教堂，他允许在这个教堂内举行你的基督教的活动，所以我们就到那里去受洗啊。那印度的弟兄姊妹跟我们一起唱诗歌啊，赞美主，感谢主。所以我到那儿去受洗，他们以为我是印度牧师呢，因为没看过中国牧师吧，我也长得差不多像印度人那么黑，所以有印度牧师来了。所以因为很少有中国牧师到那里去，所以看到那里有那么多的中国人，我觉得他们的儿女留在那里都在学阿拉伯语，他们在读当地 地的学校啊，我觉得神真的是再过20年、30年，我们呢在阿拉伯地区的中国人就像美国的中国人差不多啊。我们感恩啊，为此祷告。我们知道神是开道路的神。那然后第二礼拜我回来，我就飞到了洛杉矶啊。这个时差我也搞不清他们的是多少，反正我飞15个小时啊。我记得我这个飞机飞的时候飞过伊拉克上空，然后飞过巴格达上空，在飞过的飞机那个飞行图上看到下面就是巴格达，我们就担心这巴格达游击队这个导弹打出来怎么办？因为我们坐的是联航 ，United 上面写的 United 很清楚的 United。后来他们告诉说，这个游击队现在都没有高射炮，你知道吧？这个他们都是那个飞毛腿，打不了那么高的，所以不用担心。然后在科威特转机，所以第一次阿拉伯之行给我很大的一个感动，就是我看到神把中国人大批的带到阿拉伯国家啊，阿拉伯国家，包括沙特阿拉伯，现在包括伊朗，伊朗有大量的中国人，伊拉克的，据说伊拉克的战争还没有结束，中国温州的、浙江的商人已经差不多成千上万预备好要进入到伊拉克，抢那里的商机，啊，现在神真的把中国的生意人带到世界各地，就像当年神把犹太人带到世界各地一样，他们要聚累上帝的财富，有一天为神国所用，啊，而且神的教会在那里都建造起来啊，所以很感恩的、啊、很感恩。在洛杉矶我们这次的布道会是在沃德特第一进行会，那这是离我原来住的家，我们原来住的家最近的一个教会啊，我常常在那个教会的体育馆打篮球啊，那个时候，所以这次在那搞布道，我们这个布道会也很特别，我们举行了现场直播向全世界啊，通过电视台，通过网络，然后一边录像一边向现场直播，直播完结束以后，我们会跟所有的世界各地的现场的人通电话，我们有一个免费的电话号码，所以世界各地人打过电话来，尤其中国大陆打的最多啊，他们打过来我们就跟他们对谈啊，感恩，非常感恩，感谢主，也纪念这2个星期众弟兄姊妹在教会里的摆上，无论是刘明姐妹的讲道，还是翰林弟兄的布道会，以及我们众弟兄姊妹的服事，我们看到主真的是与我们教会同在，让我们教会能够成为一个被神祝福的教会，也能够把祝福流通给别人，流出去的教会。阿门，哈利路亚，把荣耀归给主，感谢主。所以我们今天看一段经文，牧师接着来讲创世纪，那今天我们会把创世纪讲完。我知道在讲创世纪我讲了几个重要的人物，第一个就亚伯拉罕，因为救恩，我们今天所信的救恩是从亚伯拉罕所来的，亚伯拉罕是救恩的起头。当亚伯拉罕上帝呼召他，让他到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啊，往神所指示他地方去的时候，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不知道往哪里去。也许你今天来到美国也是，你不知道你来美国做什么，但是你要寻求神的旨意，你有一天就清楚，神更清楚地告诉你你来到美国做什么。所以亚伯拉罕走出去了，他为了什么呢？他为了建立一个国家。一个人从一个民族出来，要建立一个国度，这个国家就是后来我们所说的上帝的国。那我们从人间所看的就是以色列国。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出来了以后，他没有儿女，他带着他的妻子，后来他生了以撒。这是我讲的第二人物，以撒。以撒讲的比较少，亚伯拉罕讲的比较多。然后今天讲的最重要的一个人物也快讲完了，叫做这个雅各。以撒生了雅各和以扫，哥两个闹了矛盾因为以撒很诡诈他经常骗他的哥哥，所以把他哥哥的那个长子的名分，就是那个属天的祝福，给拿到了自己的身上，然后他逃跑了。我们今天要讲到他回来，那以后我们会讲的约瑟，这个整个的救恩从亚伯拉罕到以撒，以撒到雅各，雅各到约瑟，雅各的时候以色列国真正的才出现。雅各上帝给以色列改名，给雅各改名叫以色列，以色列是这样来的，以色列这个名字是上帝给的，意思说我与上帝征战都可以得胜的，所以他们很有力量，很倔的一个民族很倔的一个民族。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看到雅各在拉班那里边生活了20年，整整20年，他在拉班那里娶了4个太太，对不对？2个是拉班的他舅舅的女儿，这是近亲结婚，表亲结婚的，这个表亲结婚2个，然后有2个是他媳妇儿的仆人女仆嫁给了他，所以他4个生了11个孩子11个儿子还有女儿，我们知道这里边就是写了一个女儿，所以12个孩子，所以这个他来到了这个跟拉班发生冲突的时候，他逃走了。 他逃走，他把所有的儿女财物全部带走了。雅各到拉班的时候，说实话，雅各是一个人，是逃过来的，什么都没有。走的时候20年过去了，4个太太，10几个孩子，然后加上大量的牛羊驴骆驼啊，骆驼。这个阿拉伯地区很强调骆驼的，我这次骑了骆驼，我第一次有生以来第一次骑骆驼啊，那个挺有意思的，很高，他趴在那儿，你一起他一起来，他后腿先起，哐就给你周下去，我告诉你，你要打住，他非常高，哎，骆驼很大的，然后他再起，咚又一下子，所以那个阿拉伯人的养骆驼很有，所以阿拉伯人牵着骆驼让我们走啊，在沙漠上走，我就到沙漠上去看了看，所以我们到那里看一看，我们对圣经这个地形地貌和当时的文化。有更深的一种了解。那么当他逃走的时候，拉班就追杀他，追他啊，准备把他的财物追回来，因为他没有告诉拉班他要走。当追上他的时候啊，靠着神的力量啊，他们和好，他跟拉班和好，我们上次讲到了。那么我们今天看创世纪第32章，我们从第3节往后看就可以了。他们和好了，他们立约了，他们彼此不侵犯了，然后呢，雅各又开始行走。雅各在面对的是最大的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就是他要回到他南地去，回到他哥哥的家里边，那个地方已经是他哥哥在那里居住，他哥哥会如何面对他，因为他把他哥哥骗了，他哥哥要杀他，他逃跑了20年以后，他哥哥有没有忘记当时的伤害，是不是要跟他算总账。当雅各回来带了这么多的财物妻子儿女的时候，以扫要如何面对他，雅各要如何面对以扫。雅各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啊，以色列人很像他的祖先，非常的精明。雅各在算计，他想得很清楚，我如何来，最大的一个目的就让以扫怒气消散，让以扫不再追讨自己过去所犯的错，所以他要有个态度啊，首先给他了解以扫的想法。你看他第3节，他说雅各打发人先往西尔地去，就以扫所住的地，就是以东地见他的哥哥以扫，他先打发一个使者去了，吩咐他们说，你们对我主以扫说，你看这态度完全的改变了啊，过去他把以扫当傻瓜，你知道吗，他骗他，现在说你是我主啊，对我主，你看这立刻就谦卑下来了啊，他说你对我主以扫说，说什么呢，你的仆人，哇，你的仆人雅各，过去他觉得祝福都会临到他，大的也服侍小的，所以现在你的仆人雅各怎么说呢，对我主说我在拉班那里寄居，直到如今我有牛驴羊群仆卑，现在打发人报告我主，我要在你眼前蒙恩。哎呀，这个话说的多谦卑，如果我们都能够讲这种话，这世界一定是这个和平一片，对不对，如果我们家里的弟兄姊妹都讲这种话，这个家里面一定充满喜乐，如果我们的妻子对你的丈夫说，我主我是你的仆人，那我们的家庭今天充满了快乐，对不对，你是我主啊，那就没有争吵了吗，对不对，对，我们知道这个以撒以来也这个不是以撒，这个撒来也称这个是亚伯拉罕为我主嘛，那种谦卑啊，对丈夫的顺从啊，今天很少听到，因为听到家里太太对丈夫说我主啊，我们会听你算老几啊，谁怕谁啊我们很难听到说我主，你看这个20年的苦难，20年的磨练，20年的风雨，使雅各完全的改变，再说他知道他的跟他哥哥的和好是多么的重要啊，在这里我讲到一个小故事，美国有一个电影啊，叫做叫做 Street Story 啊，这个 Street Story 是 Street 是一个人，这个人呢，他80岁的时候，他突然有一天想到了他的弟弟。他跟他弟弟已经分散40年不来往，因为这个 story 告诉说他两个哥俩非常的矛盾非常大，当时打了很多的架，后来都分手了，40年不来往，40年不打电话，40年根本就不理谁，有一天他80岁了，他想到这个 street 想到他要死了，他要看他的弟弟去，跟着弟弟和好，因为他的父母都不在了，他都80岁了，他觉得那个时候他的兄弟对他来说多么的重要，他想到他们童年，想到他们少年，想到他们上学的时候，想他们争吵的时候，这一切的事情都过去了，80岁的人还想这些东西吗，可是他已经不能开车了，他已经没有驾照了，因为他的眼睛和耳朵都不行了，驾照已经被收走了， 所以他为了见他这个弟弟啊，还有在乡下呀，乡下可能没有火车的，也没有 bus 的，他怎么办呢？他买了个剪草机，那个拖拉机，但是他那小拖拉机剪草那不需要驾照的，你知道吧？所以他就开着个剪草机，要走多几百八百里的路程，就像雅各当年走的路程一样的远，去看他的亲兄弟。路上剪草机坏了，坏的时候有人帮他修的时候，有两个哥俩，年轻的哥俩在那打架啊，为了修他这个车不怎么就发生争吵了，这是个哥俩吵架。吵架的时候，这个崔斯特就跟他说：“你们是哥俩，不要吵了。你知道我开这车去看什么呢？我是看我的兄弟，我们吵了40年，我们分开了40年，今年我80岁。”让我重活一次，我一定要把我的亲兄弟的情感看得超乎一切的重要啊！因为我就有这个一个亲兄弟。后来这个故事被拍成了电影啊，这个电影可能我不知道，很多老人可能看，是个老是部老电影。我们也知道雅各阔别了迦南已经20年了，如今他思想着他的故乡，他希望得到哥哥的谅解啊，他希望得到哥哥的接纳，他希望为过去他所做的事有一个悔改的机会，使他们兄弟两个重新的和好。他看这个超过一切的重要，超过一切的重要。所以我们今天很多年轻人，我们已经没有兄弟了啊，很这个是啊，很真的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没有兄弟是太遗憾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很多都是独生子女了啊。很感谢主，我们这代我们有那么多的兄弟，我有7个啊，6个加上我7个，我都知道那种兄弟之间的互动，那种情感，不管过去有多少的误解啊，最后都会和好的啊。我有一个3哥跟我比较近啊，我们俩差3岁，所以我们两个争吵最多。我跟我大哥吵不着，因为他比我大差不多20多岁啊，大20岁，我跟他吵不着的啊。2哥也对我很好，姐姐也对我很好啊。我从小到大学都离开家之前，都是姐姐为我洗衣服，为我烫衣服啊。这个3哥呢就比较近，我们两个因为很多的事情争吵，甚至我们俩在年轻的时候谈恋爱都会争吵的。因为当时我们家跟另外一家庭，两个家族是最好的家族，那家有2姑娘，我们家2儿子，所以这个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们俩最后因为财产我们俩有不同意见，后来我一个人出去参加革命啊，就离开了家庭就走了，我的家所有的东西都是我哥哥的，都给了他啊。所以就在那个时候，我们两个有很多很多不同意见的时候，最后我们因为6.4，我们两个完全都过去了。我觉得6.4的时候，我这个哥哥是最担心我的一个哥哥啊，最担心我哥，给我付出也最多的一个哥哥。所以常常想到说，真的是中国一句话叫"打虎亲兄弟，上战父子兵"啊。所以我昨天我去建学的这个女儿的这个满月啊，满月的建学举行了一次这个宴会啊，请了这个教会的牧师，还有他们小组的弟兄姊妹来，很感恩。我去了。发现真的是感谢啊，这个孩子多就是好，孩子多就是好。我真的是那昨天有一个人跟我说，我们祷告上有差不多十个是9个姐妹又要生了啊，不是生第一胎，是生第二胎，很多第三胎了，又要生了啊。我说这可能还有一个你们还不知道啊，我们就祷告了，因为很多还没有讲的，你知道吗？还有，所以生的越多越好。有一天你有兄弟的互动，这种兄弟也许会有误会，但这种兄弟的互动是永远的。所以雅各在那时候，他就打发人到了西尔看他的哥哥的时候，他知道了什么呢？他打发人回来告诉他说，我们到了你哥以撒那里，第6节，就带着400人，他带着400人迎我们而来。这多吓人呢，你想啊，400人，弟弟回来带400人来迎接干嘛了呀？你一个人就好了嘛，对不对？或者带几个仆人就可以了嘛，他400人那就要进攻你嘛啊，400人要消灭你啊。这个雅各就惧害怕，雅各就惧怕了，因为他知道400人来，他甚惧怕而且愁烦，便把那与他同在的人口和羊群牛群骆驼分作2队。这2队啊，这个第一队是以利这个利亚带领了一批孩子啊过去，然后就是拉杰，最后是他自己啊。所以雅各心里想什么呢？如果有一队被消灭了，另外一队还可以逃跑。雅各有两手准备的。雅各说，耶和华 我祖宗亚伯拉罕的神啊，我父亲以撒的神啊，你曾经对我说，他开始这是抓住神当时对他的应许，他开始祷告啊，祷告，他说我父亲以撒的上帝啊，你曾对我说，回到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的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啊！他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来认罪。他说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了约旦河，如今我就成了两队了。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们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你曾经说你必定厚待我，这第二次讲了，你必定厚待我，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当人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要祷告。雅各做了两点，你看到吗？当遇到危险的时候，他做了两点。第一点，他用自己的智慧把人分作两队，分作两队，他不是不做准备。我们很多人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自己就躺在那说：“神啊，你来替我做。”一点都不做。你看雅各很聪明，他也做，他分了两队，然后他用祷告。他说他分了两队也没有用。如果这个以扫要消灭，先消灭一队，再追上一队也可能；即使追不上，也消灭了一队，损失也很大。所以他还要祷告来到神的面前。他一边自己安排啊差遣他的人，然后呢，他要把这个祷告当作很重要来到上帝面前。他首先抓住神的应许，你让我平安的回到原地去，你让我脱离以扫的手，你祝福我，让我的后代像海沙一样的多啊，像星星一样的多。他知道这种祝福，抓住祷告，这个非常的有力量。所以我那天我们在洛杉矶布道完了，大陆的弟兄姊妹打电话，很多的弟兄姊妹打电话都是在祷告中，他们不知道如何来经历神啊，他们就认为我们的祷告真的就有效吗？我们的祷告就跟空气一样的，在里边我们感觉不到那种力量啊。所以我说，我就告诉他们，祷告是需要抓住神的应许的啊，非常的重要。你为什么祷告老觉得打空气呢？祷告抓不住呢？就因为你抓住神的话，神什么时候给你有个应许，你就抓住个应许来祷告。你看这个雅各就很聪明，他就抓住神给他应许。他当时逃到拉班那里去的半夜的时候，他枕在那个伯特利那枕石头上，他做了一个梦，神给他这样的应许，这个应许他就抓住了。二十年以后，他想起来，他回来面对危险的时候，他继续的祷告，说神给他应许。那么同时，他也做了一个智慧的准备。我看到他，你看，当夜雅各在那里住宿，就从他所得的物品中拿出礼物来给他哥哥以扫。你看他给了什么东西呢？啊，他不是给了一个点心盒子就完了啊，他不是的。你看他给了什么？他给了，你看圣经说第十四节啊。母山羊二百只，哇，那不得了啊！那母山羊二百只，今天给你二百只羊，你怎么办？啊，你杀都杀不完。我跟你讲，二百只羊，不仅如此，他也公山羊二十只，啊，有母的就要公的，啊，公山羊二十只。然后呢，母绵羊二百只，公绵羊二十只，奶羔子的骆驼三十只，各带着羔子，啊，母牛四十只。公牛十只，母驴二十匹，驴驹十匹，每样各分一群，交到仆人的手中。他给他哥这个礼物，他很算计的，他很明白的给这礼物，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他是那时候畜牧民族嘛，没有什么比这东西更重要的，金银财宝他们没有多少的，他们的财物就是牛驴羊啊，就是这些东西。所以你看，送了大量的东西送给他哥哥，然后他把这东西分成好几队，一队一队的走，不一起过去，你知道吧？为什么？一点一点的消磨他哥哥的锐气，一点点消磨他哥哥的怒气。他很聪明吗？然后每一队都有一个仆人，那个仆人到那都说：“我主啊，你的仆人雅各是这样说的，这是给你的礼物。”你看，一点点，如果第一次各位还有点余怒，慢慢就没了，最后就变成感谢了。哇，这个弟弟真的变了啊！二十年了，虽然不就一碗红豆汤吗？不就是这个祝福吗？今天给我这个东西，这不也是上帝给我的祝福吗？我看这个关系就开始改变。你要想与人缓和关系吗？首先要做出牺牲，做出牺牲，啊，多在这个金钱上让步，多在这个多吃亏，多吃一点亏，你就得到好处了，啊，所以这个叫中国人一句话叫什么？吃小亏怎么样？ 太实在了，这话占大便宜哈。那意思是说，这个牺牲小的能够得到大的利益，这个大的利益就是兄弟和好，兄弟和好超过了一切的财物。多少牛，多少驴，多少羊，多少骆驼能够比上兄弟的感情呢？这些东西都身外之物，有一天见上帝的时候都不在了，都不属于你了。所以兄弟的感情是永远永远的，永远永远的。所以你看他把它分成一对一对的，然后他就对他的仆人说，在第十八节说，你就说是你仆人雅各的，是送给我主以扫的礼物，他自己就在我们后边。然后又这是吩咐第一对，又吩咐第二对，第三对，一样的都是这样的说啊，一样的这样说。他把这一切都安排好了，那一天他的生命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这个地点叫亚伯渡口，就是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在亚伯渡口，他的生命他深深的经历神。亚伯渡口是雅各一生最重要的经历，在这之前雅各叫雅各，在这之后雅各的名字已经不叫雅各了，雅各叫什么？叫以色列。上帝亲自给他起名叫以色列。在亚伯渡口他遇见了神，在亚伯渡口他与神摔跤，在亚伯渡口他不太觉得神能够完全的顺服，但他因为摔跤他身体得了残疾，他身体得了残疾。亚伯渡口是雅各改变生命的一个地方。请问弟兄姊妹，你的亚伯渡口在哪里？你有没有亚伯渡口？所以在你生命中经历最艰难的时候，最恐惧的时候，最孤独的时候，最无望的时候，那就是你的亚伯渡口。因为你要面对着过去的你所犯的错误给你带来的咒诅，过去你所犯的错误和缺点给你带来的一种威胁。当你面对这个一切的时候，神就会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是上帝的儿女，他给你应许。我常常相信我们每个信主的弟兄姊妹，当我们信主以后，上帝都给我们一个应许。这个应许或许它让你生养众多，或许它让你在事业上成功，或许它让你家庭幸福，或许不管怎么样，或许它让你为他去服侍啊，呼召你走出去，像张翰林弟兄一样为主去做，放下你自己所有的。尽管你还有你的需要啊，张翰林弟兄也有他的需要啊。他当时跟你说他有三个软弱嘛，第一个什么呀？不要太穷啊，穷一时不要穷一世啊。新加坡人跟中国大陆不一样，新加坡人没什么理想，不像中国人年轻的时候我们要使我们的国家富强，超英赶美我们要这个。当然现在快了，已经昨天我看已经超过德国了，我想二十年以后可能会超过美国，总产值没有问题的。这个中华民族了不起，中国人了不起，这是我们的骄傲啊！但是我们也需要有很多地方能够全面的跟进啊，这是中华我们对于中华民族的祷告。那当然，第二点，张翰林说让我不要太难看啊，是不是？这个始终打扮漂漂亮亮的，因为做传道人好像都穿得很朴素啊，他要漂亮。你看他现在都40岁了，他头型还是这样抓起来的，对不对？新加坡年轻人都是这样子的。我到新加坡讲道，有一天有几个弟兄来给我弄的头型，就给我弄成那个样式。我一照镜，这像什么呀？20岁小青年，头都白了，那不得了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还是保留我们的原样子。第三点，他要求什么？他要什么？要唱歌，他要有他的舞台。他知道，所以这个他的祷告是合神心意的。神让我们信了主了，不是让我们一定要贫穷，啊，不让我们的贫穷。他的意思，如果你经历贫穷，你心里富足，你不惧怕，阿门。所以这是我们的祝福。我们可以经历贫穷，但是神并不让我们贫穷。神给张翰林很大的祝福啊，他一点都不贫穷的，对不对？你看 CD 卖多贵啊，嗯，所以我的 CD 全世界都是 free 的。好多人到加州，好多人找我签名，拿我的 CD 签名，我看那什么版面我都不知道，他们都自己设计的版面，一点版税我都没有拿到。然后这个拖得不得了，中国大陆就更不用讲了。后来他说，牧师，你这版权怎么办？我说版权属于上帝的，我没有版权，我连自己都没版权，我哪有版权呢？我的版权都是属于上帝的，这个上帝创造了我，所以我这版权属于上帝，需要卡比找上帝去，对不对？所以感谢主。你看，当然雅各 面对这个时候，他遇到了亚伯渡口。在亚伯渡口，他的深深的经历神改变了他的性格，改变了他的性情，神在他内心中跟他碰撞改变，所以在肉体上摔跤，其实内心中他一种顺服了。在这摔跤的时候还是不顺服。我们常常听到基督说，我常常与主摔跤，什么意思？就是从这儿来的。什么意思呢？就靠我们老我的能力性格，我们不再顺服神，我们可以跟神争斗，甚至我们还胜了。你怎么跟神争斗能胜呢？因为你太倔了，你不顺服就按你的意思做了，你就胜了。懂这意思吗？他意思在这里。当我读到经文，我常常说，为什么雅各跟神把神说叫胜了？因为他太有能力了，他的自我太大了，太有能力了。有的时候神跟我们摔跤的时候，神磨练我们的时候，我们自己常常得胜，这也是我们得胜的一个可能。但是当我们得胜的时候，我们要付出代价啊，费出很多的痛苦，痛苦的代价。雅各付出什么代价？原来他健康的人跟神摔完跤了，虽然他得胜了，他的腿就瘸了，神摸了他腿一把，他腿就瘸了。啊，这个瘸好啊，也一早追更追不上了，知道吗？这一早追他更跑不了了。为什么？因为他要依靠，完全的依靠神。他跑不快了，你知道吗？他腿瘸了，他本来这次就要跑，他跑不了。他第一队、第二队，最后他自己在后边，把人都杀了，还有他自己呢，这叫多聪明，你这，对不对？可是腿瘸了，跑不了了。他跑不过他太太，他跑不过他的仆人，他跑不过骆驼，他什么都跑不过，所以他一单单的依靠神。亚伯渡口真的是个奇妙的地方，奇妙的地方。雅各在这里所面对的是神啊，我们看再往后看这段经文啊，在这个二十二节，在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就是他两个小太太，并十一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他没有过，他把他们打发在亚伯渡口的那边。亚伯渡口那个河不是很深，不是很深，踩着那个石头可能就能够过去啊，他就留在了亚伯渡口的另一边，他把所有的人都打发到过了亚伯渡口，面对以扫，他自己在后边，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看到就在那个时候完全的黑暗了。第二十四节，只剩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摔跤直到黎明。这个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二十六节，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当我读到这段的时候，我知道雅各的生命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啊，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去。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呢，我们有雅各这句话要抓住他。有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我们可以跟神有这种情感，我们可以赖在神的身上，多好的感觉。我们常常觉得神跟我们很远，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反正就是这样了，我们祷告一下就走个形式，行不行就算了。可是雅各不这样，因为雅各面对的艰难比我们今天急，我们可能今天没有遇到这么急。如果你遇到这么急，你就祷告，就主，你不过祝福，我就不容你去，我就祷告，就抓住你，不让你走，不让你走。所以雅各在那个时候，他把自己生命交托出来。我相信在那天晚上，是雅各心里边就像他逃到这个拉班那个地方的那天晚上差不多那种感觉。其实他走的时候，虽然逃到拉班的时候他是一个人很孤独，那天晚上他遇见了神。今天晚上二十年后同样一个晚上，虽然他那么多的太太、孩子、仆婢、财产都过了河，他依然同样的孤独在那里，一个人在河那边。我想那河夜很深啊，河水很冷啊，风也很大，吹在雅各的身上，他作何感想？就在那个时候，黑暗中神来到他的面前。所以在三十二节的第二三日三十二章的第三十节说，雅各说，我面对面见了神。圣经告诉我们说，人不可以面对面见神，因为神是圣洁的，人是有罪的，有罪的人是不能面对面见神的。面对面见神怎么样？我们就会死掉。而雅各面对面见了神，那天神取了人的形态来到他的面前。圣经有的地方告诉我们是天使，但是整个圣经的翻译不是的啊。圣经在这个英国际译本里一直翻译是 God 那没说是天使 啊，没有电视，但中文就把它翻译天使，因为中文就比较好理解。上帝怎么可以跟人摔跤呢？啊，在原文是以罗西，以罗辛，以罗辛也是上帝的意思，所以那天是上帝与他摔跤，他真的面对面见了神，他的性命却得到了保全。我们是看到这个，这是神的一个恩典。亚伯渡口的亚伯在原文的意思啊，原文就是摔跤的意思。亚伯，可能后来这个过去这个地方不一定非得叫亚伯，那是因为以色列雅各与谁摔了跤，这个地方亚伯渡口，这个叫了亚伯。亚伯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摔跤的意思，亚伯啊，亚伯翻译成就是摔跤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到在亚伯的一生中啊，他什么都要得胜的，他与哥哥争斗得胜了，他与拉班争斗得胜了啊，但是呢，他在神的面前的摔跤也得了胜，从人眼看的，但是他身体软弱了啊，他就瘸了，瘸了。在这个时候，那个人就要走，那雅各就不让他走。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那个人就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他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所以他还是拽着他不让他走。那个人给没给他祝福呢？那个人没有先给他祝福，他先问他，他问他什么呢？你看他问的很有意思啊。第27节，那人说：“你名叫什么呢？”雅各说：“我名字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这里边有很深的属灵意义。我们的雅各的意思叫什么？抓。雅各的意思原文就是抓的意思。雅各的一生都在抓啊，他抓的一切都是对他有利的啊。他把哥哥的长子的名分抓过来，他把拉班的女儿抓过来，他把拉班的羊群抓过来，他一直在抓啊，抓到他什么都有了。所以雅各的名字的意思叫抓，上帝给他改名字叫不要再叫抓。啊，上帝给他改什么名字？你看这里边说哈，他说你的名不要叫雅各，要叫以色列。这个以色列就从这节就开始的，后来就成了今天的以色列国啊。这么一个以色列国虽然很小啊，可以色列在世界各地可是很厉害的。美国的经济70%都掌握在以色列人手里，嗯、啊。过去欧洲的经济也是70-80%都掌握以色列，后来希特勒把他们杀，就妒忌他们啊，杀了600万以色列人，以色列呢全世界的1000万被希特勒消灭了差不多60%啊，杀了60%。这个民族是很苦难的一个民族，这民族很聪明也很智慧，上帝的长子啊，我们知道上帝的选民，上帝给他们很大的祝福，给他们很多的苦难，他们不顺服上帝，给他们很多的苦难，但上帝也给他们很大的祝福。他的名字从那时候叫以色列，所以我们把雅各称为以色列王子。以色列王子，这个王子啊，真的是这个地位真的尊贵，那不得了。我到阿拉伯地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就是7个国王，这国王多大呢？国王的地不大啊，那国王的地可能就跟我们中国的一个小县城那么大，有的就像个村子似的，就是国王啊。7个国王联合到一起叫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这个国王都有王子啊。我们这次去了，他们特别给我们介绍今天的这个杜拜这个王子。这个王子在臣民中心目中是男人中最高的一个形象，对不对？他未来接国王的，国王没什么意思，都老了，你知道吧？不好看了。这王子，你看这个人们对王子的一种尊崇到什么程度？所以我们称以色列，称这个雅各为以色列王子啊，以色列王子。我记得有一个系列的一本书专门写以色列王子的故事啊，他这个故事他的生命中改变是特别传奇性的。所以这段经文，雅各问那个上帝说，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就在那里给雅各祝福，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匹奴伊勒。这个匹奴伊勒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面对面见了上帝，我的性命却仍然得到了保全。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了匹奴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从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直到今天，是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这是一个圣经记载着以色列的一个风俗啊，认为是从这里开始的啊，认为是这里开始的。首先我们看到神给雅各起的名字，让他从雅各变为以色列，就是让他改变自己，不再抓眼睛所看见的， 不再抓眼睛看见的，所以把它改成以色列。以色列是上帝的一个实际的祝福，在整个人类的这个长河中，我们刚才说上帝的祝福要临到以色列，化咒诅为祝福，化咒诅让软弱成为刚强，让雅各以后不再夸自己的智慧能力和他的，雅各是很有劲的，雅各跟神说教都得胜，他很有力量的。雅各看到那个拉结的时候，那个井上一个巨大的石头的，都四个人才能搬动，他一下就搬走了。所以雅各是很有力量大力士的。所以改成以色列的意思，不要再靠自己的力量，要靠神的智慧。就像保罗所说的，当我遇见了耶稣基督，我不再夸自己的刚强，我在夸自己的软弱。我何时软弱，基督就在我的生命中何时刚强了。今天我们的弟兄姊妹也是，什么时候我们自己觉得不行了，软弱了，你就开始来到神的面前了，你就求神了，神就在你里边变成你的刚强。我们自己觉得自己行的时候，很有能力的时候，我们就看不到神，我们也不需要神，我们也不需要神。我们听到多少的见证，我们为什么需要神呢？对不对？多少人说我们不错，我们是好人呢，我们不是罪人，所以不需要神呢。有时候不错，我们在美国我们很有能力，我们也没有经济的困难，我们也没有夫妻关系的问题，也没有儿女的问题，我们很好，我们为什么需要神呢？所以可能来到教会的人都是深深的经历过神，有的时候真的是在我们软弱中啊，是在我们自己觉得软弱的时候，我们才来到神的面前，需要他来刚强我们。师母的见证大家都看过了，最近出了一本书《海外校园》把这个好多优秀的见证放了一本书这个第一篇就是师母的见证师母买了一些，你们可以朝他去要啊。这个全教会一人一本不够，他都发给青年团去了，那些刚来的留学生他给他们看，那你们可以接着看。那你们这个见证看到他来到美国的时候，他什么都有奖学金然后这个帽子、房子、车子、孩子什么都有了最后有一天怎么样，爱人的父亲去世了，心脏病，半夜就突然就不见了，一句话都没有留下。他那人是来到上帝的面前，否则他为什么来到上帝的面前呢？很难来到上帝面前，因为他们什么都有，他们都是好人，他们什么都不缺，来到上帝的面前哭泣，承认人多么有限，不管我们多么优秀不管我们多么优秀，我们都会面对试探，面对危险，面对很多我们自己不能解决的困难。所以雅各在这里边就是要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就让你不要再争了，你要来到我的面前，承认自己是软弱的承认自己软弱的。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说第十二章九到十节说，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保罗真的是深深得到救恩这个核心的一个人。所以每次我读保罗书信的时候，他可以把救恩说的那样的清楚，他把自己的定位定的那样的准，是因为他深深的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这是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你看他说什么他说所以啊，他原来说了很多事，他说所以啊，我更喜欢夸我的软弱，不夸自己的刚强，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如果我刚强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得到基督的能力呢好像基督能力覆庇我。然后他说，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他把这些当作可喜乐的，他说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你看这个你听，这是一种哲学的意味的话，很深的。我们什么时候软弱，我们什么时候就刚强，我们什么时候刚强呢，那么就什么时候软弱。这个软弱跟刚强，就是一个在靠自己的血气和力量，一个靠神的能力。我们自己觉得我们软弱了，我们在祷告，我们在求告神，我们在去祷告会。我常常祷告会中看到弟兄姊妹有问题来的，生病了，要手术了，儿女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夫妻关系有问题了或者工作有压力换工作了，或者有的时候也是有两三个工作 offer 不知道选哪个了，那这都要来祷告会，对不对？让神覆庇我们，让神指引我们，让神带领我们，这很好，我觉得很好啊。软弱就是要来教会祷告会啊，然后祷告弟兄姊妹给你祷告的时候，你就很清楚，因为神就刚强就覆庇了你，你就很清楚你该怎么去做，该怎么去做。我们看到，感谢主，雅各在亚伯渡口，生命一个飞跃。 我就常常想到，我们的信仰其实就是一种飞跃，生命的飞跃。齐克果著名的哲学家齐克果讲了一句话啊，丹麦的，他说我们的生命其实是一种信心的飞跃。一个人从自己的能力到神的能力需要一个信心的飞跃，一个人从承认自己的强壮到承认自己的软弱也是个信心的飞跃。我们的信仰生活如果没有信心的超越的话，我们全凭眼见的话，我们永远得不到这种信仰生活里边该有的那种喜乐，该有的那种平安，该有得到那种智慧和能力，我们得不到了，因为我们完全靠自己的刚强能得到呢。如果我们一承认软弱，就信心一下就飞跃起来了，我们完全靠上帝的能力。所以这个齐克果把人生的信仰生活总结成就一句话，叫信心的飞跃。这个飞跃是多么的重要啊！当你飞跃得到了，雅伯渡口是雅各信心的飞跃的开始，他完全把自己交托给神了。你看他在以前雅各渡口的之前，雅各把自己留在后边，让妻子儿女在他的前面啊。有即使利亚被杀了，还有拉结被杀了，还剩自己啊。你看他都聪明，嗯。然后呢，可是当他雅各渡口之后呢，我们看到雅各完全的改变。33章，雅各举目观看，见以扫来了，后边跟了400人。他就把孩子分开交给利亚、拉结和两个使女，并且叫两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在前面，利亚在他的孩子的后头，拉结在约瑟的在最后边。他还是很爱拉结的了，你知道吗？把拉结跟约瑟放最后边，使女那孩子先放前边，然后再是利亚的孩子，然后最后拉结的孩子。你看这样多聪明，一层一层分得很聪明。所以家里不要娶那么多太太，分那么多，你知道吗？你娶那么太太分那么多，你就麻烦吧，这个然后就太太心里就受伤吧。同样给你生孩子，你像那两个使女怎么想？我同样是你的太太，你把我们放前面当这个什么叫什么炮灰，给我放最后。然后呢，其次是你的利亚啊，给你生了。然后利亚后边他是你最爱的拉结，14年苦工换来的拉结啊。然后拉结的儿子约瑟放在最后边，你知道吗？那时候便雅悯还没生呢，放在最后边，拉结的儿子。哎呀，看到这个，所以这个那些哥哥们后来恨这个约瑟，跟今天的有关系。啊，那些哥哥们讲，这个你放最后边，最后杀的是你。可是在这时候，雅各却走在了前面。啊，你看他改变了，雅各是不是？雅各保护自己的妻子儿女了。原来他把他们先拆了过去，一对一对的。现在他最站在最前面，他站在谁的前面？他站在使女的前面都。雅伯渡口使雅各的生命一个飞跃，发生如此大的改变。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经历雅伯渡口时也要如此。做一个基督徒，我们要真的真诚的面对神啊，真诚的保护一切的软弱的，保护你的妻子，保护你的儿女啊，保护你的儿女。你看这个多大一个变化啊，多大变化。所以现在身先士卒的雅各开始面对以扫和他的400人，因为他知道在雅伯渡口前面神已经应许了他。他知道神既然应许了，神就能够保守。神是信实的。什么叫信实的？我们常说神是信实的。信实说白了就是说话算话。神不是说完就不算话的。人不是信实的，人今天说了明天就改，嗯，对不对？可神是信实的，神就在他的前面告诉他，我与你同在，你叫以色列啊，我必祝福你。上帝把这话告诉他了，他就有了力量，有了能力。我想那天神给他的祝福是很大的。所以雅各这个时候他的生命真正的改变了，真的改变了。所以没有到雅各渡口之前，雅各不承认他用红豆汤占了哥哥的便宜是错的。在创世纪25章，我们看到他不认为他是错的。没有到雅各渡口之前，他认为欺骗他的父亲算不得什么，他把身上长成毛啊，然后让他父亲眼睛不好摸，就给他祝福，他骗你住，他认为不算什么，很正常。我不得，反正我哥的，我先得了就得了。没有到雅各渡口之前，雅各觉得和他的舅父拉班明争暗斗没什么不对，而且他可能为他智慧的胜了他的舅父，他感到喜乐。没有到雅各渡口之前，他一直看不见他对拉结的偏爱和对利亚的亏欠啊，他对利亚的亏欠。没有到雅各渡口之前，雅各没有认为他亏欠了利亚。 啊，我常常觉得，当我读，我常常为利亚抱不平。利亚不就是眼睛又没有神吗？差一点神迹吗？啊，我那天解释什么叫神迹，后来翻了很多的资料，那个神迹啊，其实就是使眼色，知道吧？调情。这个利亚不会，我觉得这利亚更好，这种女人跟你一辈子，多安全呢。那个时候是沙漠地区，就雅各这么一个男人。如果那个有十几个雅各，那利亚的眼睛像别人闪两下怎么办？那不挺麻烦吗？这个不是这个拉结的眼睛，所以我比较真的是这里同情利亚。每次我读圣经，我都同情利亚。利亚为他生儿育女啊，生了那么多孩子，然后雅各一直得不到雅各的真心。这一个女人如果得不到丈夫的真心，很痛苦啊，很痛苦。没有到雅各渡口之前，雅各不觉得对利亚亏欠，到雅各渡口之后，他才对觉得对利亚的亏欠。后来我们知道利亚死了，给很大的尊荣啊，埋在雅各，他俩同时同葬在坟里，在当时的风俗里，那个同葬的才叫真正的夫妻，懂吗？同葬的，葬在一起的，才真正的夫妻。所以我们看到，感谢主，我们今天看到在雅各渡口，雅各遇见了上帝，他看到了自己的软弱，他看到了自己的失败，他知道了自己的错误。现在在雅各渡口过了以后，他生命完全的改变，他开始面对他的哥哥，面对他的哥哥，面对他的哥哥。所以我们看到雅各这个生命真的我们很感恩了。其实这个我想这个雅各我最后一讲我就不再往下讲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啊，马上到年底了，这讲完约瑟也过年了，所以这个雅各今天我就到这里。但是我对雅各还有一个总结，33节我们知道他跟他哥哥以扫和好了，这个和好很令人感动的啊，经文没有打出来，可能如果你有圣经就打开33节。他当他见面第4节，以扫跑来迎接他，将他抱住，又搂着他的颈项与他亲嘴，两个人就哭了。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想到路加福音第15章那个浪子，是不是那个浪子分了他父亲的财产，浪费了一切的资财，外边逍遥腐败，钱最后都没有了，败家子什么都没有。回家的时候，他的爸爸也是抱住他的颈项，与他连连的亲嘴。这个圣经记载着这两句话是一样一样的，抱住他的颈项，连连的亲嘴，这是表示最亲的人回来了。我们今天我们来回到上帝的面前，上帝对我们不也是如此吗？过去我们不信任他，不相信他，背逆他，攻击他，误解他。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神就用他的笑脸来欢迎我们。神来从来没有追讨过过去我们对他的态度。就像我们很多的儿女犯了错，回到父亲那里，父亲很少追讨儿女的错，只要回来了就好。父亲都是这种心态，只要回来了就好。儿女们只要这个脱离了过去的危险，回来了就好。这就是父亲的一种心态。你看，这个哥哥也是如此啊。以扫跑去迎接他，因为以扫的心已经被雅各软化了。雅各愿意付出那么大的代价，一对一对一对一对送上礼物。以扫看到弟弟的改变，20年前的那些他们之间的争斗，他们的伤害已经烟消云散了，不算什么了。毕竟还是亲兄弟，毕竟还是一奶同胞，毕竟他俩还是什么呢？他俩双胞胎了，他俩是双胞胎，所以抱着他。以扫举目看见妇人孩子，就说：“与你同行这都谁呢？”雅各说：“这些孩子是上帝施恩给你仆人的。”你看说话多谦卑啊！哎呀，我就发现雅各那个时候变得真的柔弱、柔顺，那个真好。一个人如果都这样讲话多好！你说我们家里都夫妻这样讲话多好，兄弟这样讲话，教会的弟兄姊妹都是这样讲话，那一大串孩子将来回国了，朋友们说这是谁的？这都是上帝赐给你仆人的，他们可能也听不懂。 听不懂，但是知道你很谦卑，听不懂。所以感谢主，以后回去见你们班主任老师的时候，带好几个孩子，这谁的？这上帝赐给你学生的，这样讲就很好嘛，对不对？这个就很好，班主任一定会很高兴。所以我们感啊、这生命的一个改变，特别的改变。他们俩和好了，雅各与以扫和好了，雅各那个时候的生命也改变了。雅各与上帝摔跤以后，他的生命经历发生了一个重大的改变，他不再重视自己属肉体的能力，开始注意自己属灵的能力。记住弟兄姊妹，属灵能力有个秘诀，什么时候你软弱，你就有能力了。当你跟同工们在一起服侍的时候，什么时候你让步，你就有能力了。什么样的人能做领袖呢？能够包容的人，能够不争强的人就能做领袖。你看你的家里谁被尊重呢？一定是你的母亲最被尊重，或者你的父亲。为什么呢？他们常常的容忍你，忍让你。你觉得他可能不能把你怎么样，他可以打你的，你打不过他的父亲。可是他为什么？他爱你，他容忍你犯错，他让你在错误中学习成长。这个人在家里地位就最高，教会也是如此。如果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看到一个生命成熟的人，他软弱什么事都不争竞的人，他一定被人尊重的人，这就是领袖啊，领袖。所以我们常常想到教会的长老啊，这些老的同工啊，执事啊，他们那么的慈祥，那么的帮助我们。有时候我们说人两句难听的，人家也不太在意，人家不是懂你难听的话，人家懂，但是人家觉得你说这话时候，你心里都是想什么都不知道，意思说你做什么都不知道，无知的，人家没有跟你计较，这就有力量。你有计较，就反而就没有力量了。计较有什么力量呢？所以雅各在这段时间，我们看到他不计较他哥哥了，他哥哥也不计较他了，他们的关系就出来了。雅各走在最前面，他向以扫七次的俯伏下拜，第三十三章告诉我们，七次的俯伏下拜，跪下来跟他哥哥说话，说话说那样谦卑，你的仆人的财物，你的仆人的儿女，你的仆人都是你的仆人，你的仆人。你看中国有句话说，杀人不过头点地嘛，谁还你要这样，谁还计较你啊，谁都跟你没完，那你就显得自己太没水平了嘛，对不对？所以这哥哥就饶恕了他。你看他七次称为俯伏下拜，称的哥哥为我主，称自己为仆人。这里我们看到雅伯渡口在雅各身上的改变，他自甘卑微以至于以扫见到雅各真诚的态度，他的心就被融化了，手足之情就油然而生，旧仇已消，和好如初，兄弟久别重逢，相拥而泣这是多美的一种图画，这是最美的。所以在基督里那种和好是最美的，世界上没有任何的图画把那个和看得比和好更美。基督在十字架上病死了，就是让我们与神和好，让我们这些远离神的人、背逆神的人与神和好，与神相拥。这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使命和基督在十字架的心意。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就是为了我们与人和好，我们通过信耶稣生命改变，我们与人和好，过去记恨的我们不再记恨了，过去伤害的我们不再伤害了，过去软弱的我们今天靠着主我们重新得到刚强。所以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有的时候我们寻求自己的这个好处的时候，我们反而面对的艰难更大。如果我们寻求神的好处的时候，就是和好。我觉得耶稣的好消息就是和好，福音就是和好。我们与神和好，我们与人和好，我们与仇敌和好，这个和好是最好的消息， good news。 这就是基督的福音的核心，好，和好我们感恩今天我们通过雅各这个我们看到所以靠着神的恩典，雅各20年的背叛、怨恨和害怕，就在此刻他跟他哥哥团圆了，一切都烟消云散了一切都解决了，是因为雅伯渡口他和神面对面了。我们如果要解决，我们要需要我们跟神面对面。我们过去常常的与神摔跤，我们还常常自以为意我们得胜了，你看我们这样做也没错我们也没错。可是今天 像雅各似的，他肉体带来了损失，他瘸了，不再靠自己的能力了，跑也跑不动了，他的生命就出来了，人的生命就出来了。我们很感恩啊，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以扫啊，不是雅各想象中的禽兽，以扫也不是像雅各中想象的那种职业的杀手。我们常常会把我们对面的那种我们得罪人想象的很顽固，他永远都不改变，他会记恨我到永远，我觉得跟他和好也没什么意思，不是这样子的啊！我这些年来神给我一个看见，耶稣可以改变任何人，耶稣可以改变所有的人，没有永远的仇人，没有永远的仇敌，没有永远的仇敌，只要你愿意，你的主动的愿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看到在这个时候，虽然以扫强大400人，可是雅各软弱惧怕，可是雅各采取了主动的那种付出，那种表达，他就得到了以扫的原谅。后来雅各也强大起来，我们感谢主，我们知道啊，所以啊，这个兄弟案子非常的重要，在创世纪27章第41节，他也用了这个兄弟两个字，说啊，他说我这个给你这么多，这个以扫怎么说的？我这些都给以扫说，兄弟呀、啊，兄弟呀、啊，我已经足够了，我已经足够了，你的仍归你吧。李嫂没有要他的礼物，我的已经足够了，上帝给我的祝福很多，上帝也应许以嫂要成为大国，以实玛利成为大国。今天到阿拉伯国家，我们看到阿拉伯国家很富裕，虽然外边都是沙漠，可是地咕咕的就冒石油，你知道吗？那上帝是公平的上帝，上帝给你西方美国科技啊，给你中国人口，给阿拉伯国家石油啊，对不对？上帝是公平的神，上帝在每一个民族的这个面前都没有是虐待这个民族啊，公平的。所以阿拉伯人可以不干活，我到迪拜看到全是欧洲人给阿拉伯人干活啊，阿拉伯人坐家里就生孩子，你知道吗？啊，不干活的。那个城市迪拜，这个城市140万人口，有110万外国人，只有30万当地的人，据说女人只有18万，整个城市100多万男人，6个男人一个女人在那个城市啊，因为都是做生意的男人来的，女人就是阿拉伯人当地人啊，都你也看不见脸长什么样啊，看不见。所以呢，感谢主啊。讲一个小故事，说在美国内战的时候，1861年到1865年的时候，有一个南方的军人留下了一个美丽的动人的宝贵的祷告，一直在军人中流传。这个祷告是这样说的：我曾求神赐给我力量，使我可以成功，但是神却使我软弱，让我学习谦卑和顺服。我们有时候求的时候神没给我们，可神给我们却是相反的，可我们就学习到功课，这就很宝贵，这个就太宝贵了。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生命就是如此的，我求神要这东西，神没给我成就，神就让你通过这些事情让我学到一个功课，让我生命有一个飞跃，有一个成长，这就很宝贵的，很宝贵的。然后他说，我曾求神赐给我健康，使我能做更大的事，神却使我有病，使我能够做更好的事。而我曾求神赐给我财富，可以享受快乐，神却赐给我贫穷，使我成为有智慧的人。我曾求神赐给我权力，使我能够得人的尊敬，神却赐给我软弱，教导我学习依靠神。亚伯渡口也就是如此的。他接着说，我曾求神赐给我一切，使我享受生命，神却赐给我生命，使我可以享受一切。这句话太宝贵了，弟兄姊妹一起说一句好不好？以后说句话好不好？来，我们看怎么说的，一起来说。我曾求神赐给我一切，使我可以享受生命，神却赐给我生命，使我可以享受一切。来，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啊、哦！我曾求神赐给我一切，使我可以享受生命，神却赐给我生命，可以享受一切。这是智慧的祷告，也是智慧的生命。他最后说，我所求的一无所获， 我却得到了所盼望的，尽管是我无声的祷告却蒙了应允，在众人当中我是最富裕和蒙福的。这是一个人的生命的成长，一个生命的确定。一个生命如果有这样的祷告的生命，你的生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我们很感谢主。所以我们的亚伯渡口的故事是以黑夜开始的，以黎明和阳光出来结束的。雅各的黑夜过去了，但而启示的是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阳光太阳永远的会在第二天早晨升起来。不要害怕，最近姜文拍了一部电影叫什么，太阳照样升起来，是吧，是这个意思。可能电影写得很糊涂啊，电影写得很糊涂。所以我们看到雅各的一切都过去了，他的旧我过去了，新的我出来了，所以他开始蒙上帝的祝福，以色列开始成型了这个国度啊。所以他后来约瑟到了这个埃及之地做了宰相，后来他的后代都移居了埃及，在那里400年，他们生养众多，遍满了埃及。后来法老就开始要逼迫他们，他们就离开了埃及，进入旷野，开始在摩西的带领下进入到迦南美地，就现在的以色列之地。后来他们被巴比伦掳去，后来被罗马完全的消灭了，这以色列国就没有了。以色列国在世界消失了两千年，没有了这个国家。1948年以色列复国了，100万的人口的一个小小的国家复国了。我这次到阿拉伯那地方，我就非常的感慨，我发现神的主权呢，是人永远不能动摇的。当那个100万的一个小国家成立的时候，当时的阿拉伯人是6-1，六个，他们的以色列国是6个阿拉伯人才一个以色列人。阿拉伯联军3次的全世界阿拉伯人联合到一起，消灭这个100万的国家。当年萨达特埃及的总统就说，以色列国明天早上就在地球上消失。那么他们多到100万的军队都比以色列人口都多啊，坦克甚至都超过，坦克是好像16000辆坦克啊，数千架飞机，就围着这以色列这个国家100多万人口的时候，就给打败了这个联军，3次打败联军。靠的什么？靠的是祷告，靠的他们祖先在上帝雅各，在上帝得到祝福，我必使你的坚固你的国，我必使你的国这个人要向海上，必须祝福离开你，从你的国流出。我看到这个祝福真的是奇妙。以色列人是个神迹，他的祖先也是个神迹。以色列王子他一生活了130岁，在创世纪最后第47章的时候，埃及的法老问雅各，雅各在跟法老谈话的时候，雅各讲了一段话啊。雅各怎么说的？雅各说，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啊，我的祖先都比我活得长，他活了130年，他说他又少又苦啊。在那里他体会到一种失败，没有好好的在行在耶和华的话语中，虽活了130年，可是虚度了很多的时光。因为雅伯渡口以后他才改变，他临死的时候他喊过了12个儿子，他勉强地在床头坐起来，他低头敬拜耶和华上帝，开始为他的儿女们来祝福。这是他的最后的时光啊。然后他对他们说，他和利亚要葬在祖父母亚伯拉罕与萨拉在他的以撒和利百家的墓洞里，他们都埋在一个墓洞里。他不要埃及的繁荣，他没有埋在埃及，埋在埃及一个宰相的父亲埋在埃及会埋得相当的隆重。我们知道他的葬礼非常的隆重，连埃及的法老都为他出葬，所有的大臣们都出来为他送葬，但是他要他把他的尸体和利亚一起埋在他的祖父母和父母的洞里边。他表示他要回归，他要回家，回到他那个永远的家中，那是上帝应许他的一个美丽的地方，那是他后代将来要生活的地方。然后他为他儿女们一一的祝福，这篇的祝福是一篇旷世的预言。我们从创世纪第50章看到雅各为儿女的祝福的时候，完全预言到，尤其在犹大的祝福中看到基督要从犹大而出，要从犹大的后代而出。我们很感恩啊，我们很感恩，很感谢主。所以祝福完了， 雅各这一这位一代的奇人，一代的奇人，这个从一个抓的人变成这个驯服的人，从一个狡诈的人变成一个这个非常非常有信心的人，他走完了他一生的道路，他回归到列祖那里去。以色列王子的一生，我们真的弟兄姊妹，我们差不多讲完了。那这个以色列的王子，当然我不可能每一段都讲，那我挑重点他几个生命大的步骤变化来讲。啊，我们从以色列王子雅各的身上看到上帝奇妙的作为。我们看到雅各过去坏，比我们在座的都坏。雅各后来好，信心大，比我们在座的都好都大。所以上帝在他生命发生个奇妙的改变啊！真的，我们看到说神通过以色列的祖先以色列这个人祝福临到他的后代。所以我们要常常为以色列祷告，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啊！为耶路撒冷求平安。无论如何，我们很感恩我们的救恩是从啊雅各的后代出来的。耶稣基督生在犹大支派，犹大支派通过耶稣基督，整个的救恩流向外邦，流向全世界，流向所有的神的儿女。所以我们今天称我们自己为真以色列人，我们是真正的以色列人。什么叫以色列人呢？神的儿女，神的儿女就是以色列人。所以我们是真正的以色列人，我们很感恩啊！我们来唱有诗歌《深深爱你耶稣》，这首诗歌也代表我们今天对主的一个感恩。我们对主说：深深爱你，因为你是我们生命中的一切。我们先唱副歌：深深爱你，
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
一生靠着你改变，让我更爱你。 感谢你，哈利路亚，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姊妹，让我们爱你更深，主，让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能够深深的经历主耶稣你与我们的同在和能力，哈利路亚，赞美你。主，也为软弱的身体来祷告，除掉我们身体的疾病，除掉我们心里的软弱和伤害，让我们靠着你被你建造起来，主啊，真的像以色列王子一样被你建造起来，让我们成为全新的人，新造的人。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哈利路亚，感谢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弟兄姊妹，请坐。